一受其刑，不往以殆尽。与我相认相拟，其刑尽如此，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突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刻不哀且。人谓之不死，惜意其行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故若是忙乎？其我独忙，而人亦有不忙者乎？
LT
其物论
GT
在体解上好像在说各种意见是一样的，练了你的心会很平。可是庄子本人在
LT
其物论
GT
里面的语言却都是非常备份的。接下来你看庄子的语言就说，一受其成形，可是人这个灵魂得到这个灵魂，得到了这个肉体，只是不死掉而已，还是等着这个灵魂被消耗到没有，不往以殆尽。你不过是用你没有死掉的时间来等你的灵魂灭亡。人每天怎么让自己的灵魂灭亡？与物相认相拟，和外在的东西砍来砍去的速度是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好像在开快车一样，而且没人能阻止得了你，你也阻止不了你自己。人真的是太可怕了，用奥运跑百米的速度在消灭自己灵魂。以道家的角度就会觉得，现在的人类人生目标是什么？就是魂灭而已，要在有生之年以跑奥运的速度跑到灵魂被灭掉。庄子说的是很重的话，然后他就说，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突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于是你就会看到这个人一辈子都在忙来忙去，可是他得不到快乐，却突然疲役，突然就是草枯萎的样子。这个人总是很累很累，累到他死后不知其所归，不知道可以回哪个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灵魂可以回家了，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惜意，这不是太可怜了吗？他今天肉体还在，还没有死掉，人家就说他还没死，但有屁用啊？其行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这个人的肉体老朽，他的心也跟着肉体一起朽坏消灭了，这不人生最大的悲哀吗？人之生也，故若是忙乎？人活着就可以瞎成这个样子吗？其我独忙，而人亦有不忙者乎？是只有我一个人是瞎的，还是全世界人类都是瞎的？到底是我发神经，还是你发神经？他那个文字上的悲愤度完全不输给跳汨罗江的屈原啊。老实说，屈原都还不必看到庄子看到的黑暗面。我们这个世代的灵魂的试炼是如此重的哑铃，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被哑铃拖走，变成哑铃的一部分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夫随气成心而失之，谁独且无失乎？昔必之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是月而昔日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语且不能知，无独且奈何哉？接下来庄子就讲，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像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人生观，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观是对的。他说，人是随其心而失之，这句话有一个很微妙的讽刺。我们大陆和台湾都有很多教主跟狂信徒，对不对？但庄子说，所谓的教主跟狂信徒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外在的事件。人的我执开始结成了坨坨成心之后，那个我执的我就是你的教主，你就是那个我执的狂信徒。人的宗教狂信早在自己的内心就开始了，不是外在的。而且妙的是，谁独且无师乎？谁都有一个师父，人人有上师，那个上师就是你的信念观念，你的我执，每个人都是自己我执的狂信徒。你想想看，一个狂信徒如果有人敢批评他的教主，他一定跟人家骂回去，对不对？你的我执认为事情是怎么样，如果人家敢告诉你不是这样，你也跟他怼回去，不是吗？最狂信的人会变成这种护法使者。其实我2014年在北京教书的时候，我的三个班都出现护法使者，所以我生病以后都不回去再教了。我主要是为了护法使者才把三个班都灭了。护法使者要保护他的教主不被别人伤害，那同样的，人家不管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你都会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其实还好吧。当你的我执的护法使者，所以人都是自己我执的狂信徒。 奚必之待，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愚有焉。谁没有上师啊？人人家家都有上师，而且这个崇拜上师诚心的标准又不必你的心是知待的心，知待就是能够推算未来算得很神准。你的心不必是有神通力的神算子才够格当上师，而心自取者有之，在你心里自摸就有上师，不必到外面找什么够神通力的人。人是可以自我造业的，你要上师自己里面早就有了。愚者愚有焉，笨蛋也有。而且最妙的是，你在外面的世界要找一个上师，你还会去评鉴一下那个上师够厉害，来上课前也要百度一下 GT 叔叔到底行不行，检查一下徐文兵的医术够不够，那个谁神通力够不够，他到底有没有开悟之类的。可是自己里面的上师真是太好了，这一个上师再笨你都买他的账。你有没有觉得
LT
齐木论
GT
庄子的言辞都非常犀利凶恶，不是那种飘飘然的东西，非常重，而且他没有用什么象征物包装，都是直接捅。他说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是月而息之也。如果一个人没有先在里面有一坨我直坨坨形成，你要说这个人还想要跟人家争论是非，那是不可能的。那个不可能的程度就好像今天出发去越国两年前到达一样，像你跟人家约我们前天晚上见一样不可能。是以无有为有，但是人一旦崇拜上了里面这个上师，人的是非心我直接成坨坨的是非之果就很麻烦了。因为你里面的上师他所的具体内容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人的我知是不存在的东西组合而成的。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两个人抱抱亲亲，自己觉得很罪恶，但事实上上帝说没有这回事啊，我做了那个东西就是让你用的嘛。但是你自以为有这回事。无有为有，虽有神语且不能知，无独且奈何哉。当你心里有所运作的念波都是你这样乱捏造的，就算我是一个神语，一个真正很厉害都有神通力的人，我也不能明白你在搞什么东西啊。因为有神通力的人可以感知到世界上的真实，但是你的心本身就是非事实的东西做的，我怎么能搞懂你呢？你不能叫我去懂不存在的东西啊。再有神通的人也不能搞清楚你在搞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一个小庄又能把你怎么样呢？差一个小题，我们修炼庄子非常难悬崖勒马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你看着人家有问题的时候忍不住劝两句，日常生活不经意就会说了，我觉得你可以怎么样，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的事实要注意一下。我练庄子就不敢说是绝对，我说一个可能的事实，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的人生幸福感的确今年比去年幸福，去年比前年幸福，而我的人生的幸福感是来自于我的情绪变少，辩论冲动变少，心力变多，内心的能量越多的时候内心就会越舒服。但是内心的能量变多这件事情我也是苦练庄子九死一生才走得到今天这一步，对不对？如果别人没有对自己如此下功夫的话，他能够变快乐变幸福吗？如果你不练庄子心力能够增长变聪明变能干嘛？如果对方没有勤勤恳恳对自己的心下功夫的话，你给人家意见真的会有用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你给人家意见用在他身上会挂掉，没有效果，到底他的像是他自己创造的，不管你给多少意见，他甚至肯照你的意见去做，他的实相都不能改善。要我直溶解实相的笼子被剪破，个人的实相才能改变。所以帮助别人，每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罪恶感跟羞耻心的念波形成的那个巨大的我执都会告诉你，我劝他是因为我对他心怀善意，希望他更好。可是做这件事的时候你都听不到你的右脑在惨叫吗？如果是我们的右脑在看的话，多半会想这个人做了一件没有效果的事情，可是他以为有效果，他以为他行善呢。但事实上我看到的不叫做行善，叫做浪费生命。修田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教主，就是我们的观念，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观念这个东西本来是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的，却最后绑架了心神，自己占山为王， 觉得这个身体要听他的，很多观念只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换一个环境他就不适合了。但是我们还被他操纵，要这样不能那样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打招呼是握手微笑，这是一种观念。当你到了国外一些地方，他们的打招呼的方式是互相亲脸颊，那就该怎么办？那观念就会告诉你，这样打招呼是不对的，人应该握手才算是对的。那这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冲突，他为了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就会列举出一堆理由，说亲脸颊不卫生，会有细菌传播之类的。那他说的是对的吗？其实没有对错，这就是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对错，你需要去适应而已。并不是握手是对的，而亲脸颊是错的，或者亲脸颊是对的，握手是错的。其实互相指责对方的时候，都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来给自己站台，没有谁会说服谁。这只是一个例子，生活中还有很多我们观念上认为的对与错，可以慢慢去找，去发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两个野人族碰面了，互相吐槽对方吃猎物的方法不正宗，一个说要火烤才够香酥可口，一个说要生吃才原汁原味，那到底谁才是正宗的？阅读483。